什么好？
这还有一份吗？给我一份。
说放假，说得很实际，说可以休息，还有没有呢？啊，过圣诞节？啊，好像越讲就越来越属灵了啊！感谢主，圣诞节虽然不知道是哪一天，但是定下这个圣诞节呢，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确定在哪一天，而是更加提醒我们，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他为我们而生。神借着耶稣基督把他的爱显现在地上，在我们每一个人世人的心中，这是一个圣诞节非常非常宝贵的意义。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每次呢到圣诞节，我们也都多多少少会读这一段经文。圣诞节在伯利恒野地里面，这是第一个圣诞节，而借着这个圣诞节，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有一个非常非常巨大并且是非常正面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什么呢？这个转变第一件事显现出来的，也就是我们是不是都用西元，都用公元，整个年历被改变了，现在这成为一个世界通用的年历。我们现在是公元几年？做小学生的考试啊，我们是以耶稣基督的降生为他的年日的起始，当然最后有考据，或许是少算了2年或者是4年，不过不管如何都是用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作为整个年日的起始。所以我们这个年历做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影响了我们整个世界整个地球。另外也就是他来到地上，他把爱带到地上来，借着他的牺牲为人舍己。所以我们看到这位君王到地上来，不是用武力来征服世界，乃是用爱来征服世界，让我们都能够知道并且能够有耶稣基督作为表率。当我们一想到耶稣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他十字架上的爱。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了。当我们庆祝圣诞节，还有一个很重大的转变跟领受，就是当我们愿意来接受他，相信他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都会得到改变，让我们充满盼望，充满喜乐。今天这一段的信息里面，简单的我们把一下第十节读一下好不好？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天使来，他传报一个非常大喜的信息，非常快乐让人欢喜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来。那这一段经文里面啊，简单的啊有三个重点。哎，对不起，没弄成。有三个重点哈。第一个是救主是为世人而生。第二个重点就是天上的神他得到荣耀。因为耶稣基督来，他得到了荣耀。救主是为我们每一个人而生在地上的，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我们。当他到地上来，天上的神，我们这位主，我们这位神就得到了荣耀。不仅如此，也强调一点是，我们每个世人都能够得到平安。在当时的世代，他们是非常不安的， 特别是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国家，不晓得什么时候会继续被别人灭亡，在当时时代也都是以武力来称雄的。很多的国家，当你强盛，或许你可以存留，但是当你稍微衰败的时候，有可能会被别人并吞，所以落入在一个非常不安、不和谐的情况当中。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他把平安带给我们，他把爱带给我们。好，在继续分享以下的信息之前呢，先要唱一首歌，叫做《哦，圣善夜》。本来应该是刚受洗的胡欣娜姐妹要唱的哈，可惜她不能来，她不能来，我就只好哈啊以袍代除哈。那本来也希望说我们教会能够有弟兄姐妹有诗班能够来唱的，但是好像最近大家都非常忙碌哈，然后都没有时间抽出来好好的练一下歌啊。那因此呢，今天只好由我来献丑哈。但是这首诗歌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也非常喜欢，但是也有些人不太熟悉啊，不太熟悉。那这首诗歌的歌词是这样的，我们请大家念一下这歌词好不好？世人沉沦，全地罪恶满盈，因主来临，众人灵魂苏醒，困倦心灵得希望，何其欢心！齐来迎接荣耀新黎明，俯伏敬拜，请听众天使歌声。哦，圣善夜，耶稣基督降生。哦，圣善夜，哦，圣善夜，救主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爱人如己，传扬和平福音，释放人心，不再做罪恶奴隶。靠他圣名沉重压迫窒息，一起来赞美主奇妙的救恩，全心全意来赞美他圣名。耶稣是主，赞美他直到永远，宣扬荣耀能力直到永远，宣扬荣耀能力直到永远。俯伏敬拜，请听众天使歌声。哦，圣善夜，耶稣基督降生。圣夜，哦，圣善夜，哦，圣善夜。感谢神，今天我们特别有这郭建林女士哈 ，Diana， 她来给我们侍琴，很难得请她啊，她都在别的教会服侍，那今天特别回来啊，一起来侍琴。好，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好不好？请大家闭上眼睛，用听的，我们用虔诚敬拜的心来，当边听的时候来边回应，好，用的心来回应主。哦，圣善夜，众星照耀极光明，今夜良辰，亲爱救主降生。世人沉沦，全地罪恶已归隐，因主来临，众人灵魂苏醒，困倦心灵的希望何其欢欣，起来迎接荣耀新黎明。佛佛敬拜，今天众天使歌声。哦，圣善夜，耶稣基督降生。 掌声，哦，深山野。救主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爱人如己，传扬和平福音，释放人心，不再做罪恶奴隶，靠他生命沉重压迫之心，一起来赞美主奇妙的救恩，全心全意来赞美他生命，耶稣是主，赞美他直到永远，宣扬荣耀能力直到永远，宣扬荣耀能力直到永远，佛佛敬拜今天天使歌歌声，哦，深山野，耶稣基督降生，哦，深山野。恩主，在第一个圣诞，主，这是一个何等美的圣诞，因为你降临，因为你道成肉身，因为你爱我们，所以到地上来。主，每当过圣诞节的时候，让我们想到你的爱。每当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你为我们而来的时候，求你让我们更加的愿意来回应你，用信心来回应你，用爱情来回应你，更用委身来回应你。谢谢主，让我们能够今天一起在这里过圣诞，让我们常常住在你里面，活在你里面。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在这里要问大家几个问题。第一个，天使为何只单单的向牧羊人报喜信？他为什么向牧羊人呢？ 他为什么没有到王宫里面像这些王公贵族，他也没有到学校里面，甚至到大公司里面，或者是站在选举的竞选台上，他没有像这些政治人物，单单的像牧羊人。为什么？有没有人能告诉我为什么？圣经里面没有很清楚的载明，但是我们从整个圣经的思路，从整个的耶稣的身份，他说我是好牧人，从这个整个的旧约里面的记载预言，说到这位主，这位弥赛亚是牧人。所以你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要借这个时刻特别要来证明并且显出这位主他是一个牧人，同时他也更看到牧人跟羊群之间的关系，来用这个关系来代表父神，我们的神跟我们人的关系。神人的关系是建立在牧羊人跟羊群之间的关系。所以你会发现，你会当我们思想的时候，为什么单单向牧羊人报喜信的时候，我们真的会从当中看到，原来神他有他的意思，神也有他的一些他的计划的彰显，借着对这样的一个牧羊人来提醒告诉我们。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在夜间传报，而不是在白昼当中来传报呢？为什么？是希望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情境让我们能够进入里面吗？有没有思想过这个问题？其实在白昼当中向人传报的时候，他大可以很容易的就宣告昭告世人，这位君王降生了，然后让很多人来膜拜，是不是？神在夜间向人显现，我们从耶稣基督他所做的功当中，他一再的强调说我的时候没有到。我们也知道当时的君王他们是非常恐惧的，知道说有一个王要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心生嫉妒仇恨。希律王后来把两岁以内的人婴孩都杀掉了，怕这位王将来取代他，怕人开始跟随他。我们知道神在夜间来传报这个消息，虽然我们现在每次过圣诞夜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浪漫哈，我们觉得很有气氛，但这似乎也是一个不得不的方式。第三个问题，刚刚问两个问题好像你们都不作答哈。第三个问题问你们，为什么神是用小众传播而不是大众传播？现在大众传播是非常发达，对不对？当时当然那些印刷术还没有发明，印刷术中国人发明的，传播是那么不容易的。圣经是手抄本的，手抄下来的然后传出去了。神不用这个时代，但是却用那个时代。神只是向一小群的牧羊人传，然后呢不向大众传。当然如果说你是记者，你有拥有媒体，哇，那是一听到马上就啪播报出去。现在是什么？网络非常发达，对不对？一放在网上，哇 YouTube， 哇，点阅率会非常非常高。神没有用小众，没有用大众传播，而用小众传播。其实在这里也让我们思想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当用小众传播的时候是什么？是我们大部分都需要参与，参与在传播当中，一传十，十传百，每个人都在其中传播。传播不是只是一个新闻记者的事情，传播也不是一个政治领袖的宣告，不。所以从这里我们开始慢慢的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真的会发现神是非常有计划的，神也从这样的一个些方式当中去启发我们，让我们 去慢慢的去了解，去发现神的计划，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去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当我们越来越去挖掘看到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存一个敬畏的心。我们知道学新闻传播的，你要报道一件事情的时候是 5WEH， 对不对？这是非常重要的，每件事情都要出来，就是人时事地物，对不对？何人何时何事怎么样，何地何物，然后呢还有一个 H 5WEH， H 是什么？ How 是如何，对不对？如何。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其实都呈现了，所以这一段经文也就是可以说是新闻传播里面的一个典范。什么人？救主耶稣，对不对？什么事？他降生了。好，什么时候？今天，是不是？好，在今天。然后呢？什么物？马槽。啊，然后呢？还有什么？何地？伯利恒。如何降生的？道成肉身。道成肉身，神降到地上来。在这里我们看到，首先这里说到是在伯利恒的野地里面，这个天使是到伯利恒，当然不是在伯利恒城里面，是伯利恒外面的野地，有牧羊的人还有羊群在那里，然后是一个晚上的时刻。伯利恒被称为是什么？面包之屋。面包之屋意思是粮仓，粮仓出产粮食的，所以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生长生活是饿不死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做农夫大概也赚不了什么钱，很少以农致富的。那不管怎么样，他所出产的粮食是饿死不了的，是可以吃得饱的，供应人的粮食。所以我们看到这位救主是生在伯利恒，是一个粮仓，粮食提供粮食给人，让人能够生存。那另外伯利恒又是一个出产君王的所在，也就是大卫，大卫是从伯利恒而出的，神拣选大卫，到伯利恒来拣选大卫，他是伯利恒人。我们一提到伯利恒，虽然是小城，但却是君王的谱系，君王的发源地，是个面包之屋，供应粮食。当然在这里也提醒我们，耶稣基督他说他是生命的粮，他供应我们属灵方面的需要，他从粮仓而出。但更大的粮仓是哪里？更大的粮仓是哪里？天上。天上的，从天上而来的耶稣基督。所以说在属灵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粮仓，这位基督，这位弥赛亚是我们的粮仓，使我们的生命因着吃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饱足。那伯利恒的野地又是什么？除了是粮仓以外，又是什么？牧放群羊的地方。我们知道羊当然也可以供应我们食物，对不对？副食，我们吃羊肉啊。现在冬天我自己有觉得我自己的身体是比较寒冷上次看了一个新闻，好像说到说，冬天要进入冬天应该多吃羊肉羊肉比较补比较热我是发现我自己有时候血液循环不良，那有时候靠运动可能 会好一点。那后来说要吃点羊肉比较补但最近好像都没吃什么羊肉不过虽然身体不是那么暖和但是要靠主心灵暖和这个羊它可以提供这些副食提供给我们滋补。那另外呢，羊也可以怎么样，出产羊毛，对不对？所以你看
羊毛给我们做衣服穿，让我们保暖。所以你看，伯利恒之地提供粮食，提供衣着，我们常说衣食住行，对不对？你看伯利恒都提供了。但不仅如此，我们也知道伯利恒是距离这个耶路撒冷非常近的。那他们有羊群在这里牧放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人他们要到耶路撒冷献祭，他们也会来买羊，所以也是一个提供一个什么寄生的地方，提供人敬拜的时候有寄生来做赎罪的功能。在这里我们看到牧羊人他们在夜晚的时候呢，他们在那里牧放群羊。牧人他们追求的是什么？他们追求是希望能够好好的把羊群照管长大，对不对？他希望羊群长大之后能够发挥他应有的功用。弟兄姐妹，我们世人哈，一生到底追求些什么？我们追求一些什么？我们看到哈，如果看我们自己的人生历程当中，我们每个阶段都有一个每个阶段追求的重点。有人用打油诗哈，当然就是或者说一个描述，就是说哈，我们十岁的时候，零到二十，我们追求什么呢？追求什么？老实说，你们零到二十追求什么？啊，潜力，你追求什么？追求爸爸妈妈给你多一点零用钱，是不是？小明，你追求什么？还不知道啊，你们大概真的是过了那段年龄了哈。你们难道没有发现说，每次在学校的时候被谁逼？还有呢？好，还有呢？对嘛，父母逼嘛，对不对？他逼你要逼你什么？学习，学习要什么？啊，要什么？用个统称，成绩嘛，对不对？我们追求成绩，哇，我们如果成绩高的话，回家可以得到父母的一些夸赞哈，啊，然后老师的赏识。不仅如此，你在同侪当中，哎呀，站的也是什么？挺立的哈，哇，跟别人比较起来的时候，哇，你真的是可以昂首阔步哈，讲话都很大声，对不对？走路都有风。但是追求成绩有的时候常被迫，对不对？啊，被父母来强迫你，当老师有时候督促你一下，但是责任还在父母。所以做父母的常常就是逼自己的孩子追求成绩。好，当你到了二十岁呢？二十岁追求什么？啊，追求什么？爱情嘛，还没有到，还没那么快啊。追求什么？爱情，对不对？很渴望能够看到一个意中人，是不是？哎呀，很渴望那个爱情哈，因为现在赶快脱离父母最好了，能够有一个意中人，哎呀，能够你侬我侬哈，哎呀，能够去品味爱情哈，是不是？你们没有吗？没有吗？你们敢说没有？我绝不相信，因为你的荷尔蒙绝对提醒你哈，需要有一个爱情。所以我们常常说哈，希望怎么样？有些幸运号码是什么？一三一四，一三一四，一生一世，对不对？当你谈恋爱的时候，哇呀，我们希望能够一生一世，哇，然后什么？长长久久，是不是？还有呢，我们怎样希望天长地久啊？这是我们的追求。但有些人哈，追求不到，喜欢的别人不喜欢你，对不对？你喜欢的人别人不喜欢你，你不喜欢的别人缠着你，有的时候很苦恼哈，是不是？会落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那如果能够真的是找到你的意中人，意中人也喜欢你，哇，这真是天作之合啊！
啊，好，接下来呢，到三十岁追求什么？追求什么？追求成功，对不对？我事业上要成功，我在各方各面，我希望成功啊，我希望能够在某些方面能够出色，成功成为目标了。但是这个成功的常常是建立在什么？事业上，对不对？所以你在事业上 你希望能够、哦、飞黄腾达、啊、那你也借着你的成功呢带来收益。但很可惜，有的时候我们常说不成功怎么样变成人哈，那不管怎么样你总要拼下去嘛，是不是？哎，我到这个年头哈，好像已经不成功了哈，没有成功，当然将来还是有可能会成功哈。女儿嫁丈夫生了孩子的时候我就成为公公了哈，是不是啊？这是啊四十岁的盼望，大家都渴求。但耶稣基督有没有成功呢？以世俗的观点来讲根本没有成功，对不对？他没有成功，33岁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人成功吗？生平做了很多的事都是好事，他生平都是为别人而活，但现在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世俗的观点来说他根本没有成功，但是耶稣基督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最后咽一口气之前他说什么？成了，成就了，完成了，神所托付他的救赎计划完成了。所以他没有强调成功，而强调说完成神所托付的计划，因此蒙神喜悦，因此带给我们世人成功。他成人我们成功，他成义我们也得到义，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好，当我们四十岁追求成功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发现常常什么？追求事业，但是会忽略家庭，是不是？追求事业，有人常说啊，会说一句话啊，就是当你在这样的一个啊事业有成的时候呢，啊，你会或许可能会有外遇，或许会可能出轨。会不会有这种情形发生？因为你会发现说，哎呀，外面的人哈，比家里的那个人更帅、更美，会不会落入到这样的情况之下？这样的引诱试探一再的会出现。所以，当我们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留意，常常提醒自己，到底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当我们追求这些，有的时候不见得能够得得到，但是好像得不到世人所认定的，难道就是失败吗？不见得，不见得。到50岁之后呢，追求什么？你开始说追求是什么？开始啊，退休了。那你退休之前要 你需要有什么啊？还没到，还没到，还没有，还没到，还没到。50岁的时候先想什么？你有多少钱可以退休嘛，对不对？你要有本嘛，追求财富嘛，你希望能累积更多财富，你希望能够赚什么？不止一桶金、2桶金、3桶金、4桶金，能够1000千百百万桶金，是不是？但不管怎么样，很多人就希望说，哎呀，我只要能够退休无忧无虑、啊、不愁吃穿，也不必靠儿女，是不是？我能够怎么样逍遥自在，我到处旅行，我不可以 不必仗人脸色而活，是不是？开始追求财富。但问题是多少才是富足呢？赚得多少才是富足？所以耶稣基督说，人若怎么样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怎么样又有何益处呢？接下来60岁渴望的是什么？还没到，还没到。我不知道，当然你对了哈，但是别人他们说
六十岁开始追求什么？淡定，淡定哈。也就是说，不受别人的影响。哎呀，要看得开一点。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哈，看不开怎么样？气死自己，是不是？啊，有的时候你需要怎么样？更加怎么样？不要太在乎。你太在乎的时候呢，怎么样？苦了自己，是不是？有时候可以怎么样？不要太计较，越计较怎么样？自己哈啊越难过。追求淡定。哎呀，我现在马上快到六十啊，希望能够更淡定一点啊，很多事情都要看开一点哈。虽然哈，有一次我们在地下室的时候哈，跟一位新来的这个啊姐妹哈。交谈的时候呢，交谈完的时候呢，他就问说，在我旁边的这一位是不是师母？然后在我旁边这一位是谁呢？杜阿姨。人家说杜阿姨是不是邱师母？哎呀，哎，突然想到，哇，哎呀，我难道有那么老吗？有那么苍老吗？哎，可是杜阿姨好高兴啊！她说：“你看，我现在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哎呀，我也为她高兴。其实我也为她高兴啊！啊，很多事情哈、啊，要看得开，要淡定。哎，这是人生的历程。其实人看人常常看得不准确，但不管怎么样，即便人看人看得准确，我们也不必太在乎。问题关键是神看我们是怎么样，这才重要。不管我们如何，我们或丑，我们或苍老，我们或不让别人喜欢，但是如果我们是做了一些事情，真的是行走在旨意神的旨意当中，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可以不必在乎。但是不容易，不容易，我们只有靠着主的恩典来做。好，七十岁追求什么？好，你刚刚的答案出来吧。对，七十岁开始追求健康了啊，吃什么很重要。其实我们现在慢慢越来 越年龄越来越提前了哈。同意你说的，其实我们现在四十岁、五十岁开始都已经开始想到应该要怎么样吃的健康，对不对？啊，因为现在三高越来越多了哈，很多人啊，这三高。越来越多，所以有的时候被医生要提醒你必须要吃的健康，要吃的什么清淡，然后吃的怎么样适量，不能吃太多。哇，越再吃下去的话啊，身体的毛病会越来越出现。另外要怎么样常保开心，因为开心就容易健康。摩西说人一生的年日是多少？七十岁。若是强壮怎么样可以活到八十，所以我们盼望自己能够健康，能够强壮，能够活到八十岁，这是很多人一些渴望。七十岁完了过了，现在到了八十岁，八十岁追求什么？追求什么？你会发现到了这个年龄有的时候躺下去一睡觉可能两三小时就起来了，睡不着了，对不对？睡没多久就不想睡了，然后回头想再去睡还是睡不着。可是呢白天呢怎么样，有的时候没事就打瞌睡啊，坐在车上打瞌睡，有些人开车也会边开边打瞌睡啊，有的看了个电视看没多久啊就打个瞌睡嘛，突然又醒来。所以八十岁很渴望能够有好眠，渴望睡眠啊，能够希望能够比年轻的时候更好。但是人的生理构造还有人的这个在这个生活环境里面，常常在到了这个年龄，睡眠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福气。八十岁如果过了，有幸活到九十岁，九十岁怎么样？你渴求的是什么？追求的是什么？追求什么？追求的是清醒啊。八十岁追求睡眠，然后你现在生怕说你一睡下去怎么样第二天起不来了， 希望能够清醒啊！啊，如果你清醒的话，表示怎么样？我还活着啊，能够朝100岁的目标迈进。以色列人在当时，他们渴求的是什么？他们很渴求能够复国，他们很渴求能够得到自由，他们很渴求能够有权利，他们很渴求大卫家再显光荣，这是他们的渴求。然而因为他们远离神，然后呢被掳到别地，然后陆陆续续有人回来回国，他们很渴望一位弥赛亚能够拯救他们，像摩西一样拯救他们，能够重新复活。在那个时代，耶稣降生了，他们没有复国，而只有在1948年的时候才复国。那耶稣基督，神在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的降临，不是为了他们在地上的复国做预备的，不是带来地上的救赎，乃是要人的心灵能够得到救赎，人的灵魂能够得救。他们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时期，他们有400年的时间没有先知的话语，没有神的话语，他们心里面非常非常虚空，他们一直等啊等啊，再继续再等，等到那个时刻心里面真是有些绝望了。在那个时刻，神差派耶稣基督，这位救主基督降生在那里。在那个时刻，耶稣基督来了。当我们想要追求很多东西，以色列人他们也想要追求他们渴望的，但是好像常常会跟我们的追求的期望值是不一样的。神知道，神也宣示，我们追求这些东西，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所拥有这些东西都是空，都不是真正的满足。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满足，因为他来把生命带下来，因为他来把赦罪带下来，因为他来把神自己带下来，让我们能够从耶稣基督身上能够见到神的荣美。弟兄姐妹，这一个非常短的这样的一个经文里面，其实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几种人物，对不对？一个就是牧羊人，刚刚我们提说的牧羊人在当时是一个接受信息的对象。牧羊人他们有他们的角色，有他们的责任。这里我们看到这些牧羊人是非常兢兢业业的，他们在那里看守羊群，在夜间野地里面会有野兽来吃羊的，如果一不小心这个羊被吃了，那他就有极大的损失。所以他们在那里看守羊群。另外牧羊人在夜间有这样的看守的工作之外，在白天的时候呢，当然要去喂养羊群，让羊能够被喂养之后慢慢的长大。除此之外还要去牧养他们，牧养他们。当彼得他不认主，然后呢又带着其他的伙伴一起去打鱼的时候呢，耶稣他就在湖边为他们烤鱼，然后问他们说，你饿了吗？你们饿了吗？他们打鱼都打不着，然后耶稣呼唤他们，告诉他们来吃，吃早餐。然后呢耶稣就问彼得说，你爱我吗？耶稣基督问彼得3次，你爱我吗？当然这个也就是反映出彼得3次不认主。当彼得回答的时候，他说，耶稣就说，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然后也 又说到，你牧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小羊。所以在这里有喂养也有牧养。喂养就是让人得到饱足，提供粮食，让人能够借了这个食物之后能够逐渐的得到滋养。 那牧养的话，意思是要更多的在看护上、关怀上、同时教导上给予他们。不仅如此呢，也就是要鼓励他们，让他们不是只是活着。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人不是只是单单活着而已。我们也知道，我们常常会强调说我们要好好的生活，然后我们也希望说我们能够活得精彩。牧养就是要人能够活得精彩，羊群跟牧人也要活得彼此之间有美好的关系。我们跟神跟主是要有一个美好的关系，然后能够成为神的器皿。牧羊人他也做引领的工作，所以引领也是一个牧羊的工作之一。不仅如此，为了要他成长成熟，有的时候还给他一些挑战，或许他这一道沟他跨不太过去，牧羊人他想办法让这个羊群呢一点一点来，今天跨一小步，今天跨小沟，下一次跨大沟。我们每个人的属灵生命也是如此，我们要操练我们信心，操练我们的灵性，我们的品格，有的时候是必须要被挑战的。先挑战一小步，然后呢慢慢一中步，然后呢一大步，以至于我们的信心领域能够扩张，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加的成熟，能够来扶持鼓励别人。所以看到牧羊人的角色，耶稣基督他是大牧者，他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学像他成为一个牧者。那另外还有一个角色，就是什么？主的使者，对不对？这里说到有个天使，但我们也应该都知道，应该就这个天使就是天使长加百列，他是专门报信息的。他在这里是报一个大喜的信息，他的责任是什么？受神的差遣，受神的差遣，神要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神要他向谁说他就向谁说，神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是一个受差遣的使者，是听令于神的。他又是一个报信息的人，他是传报这样一个大喜的信息，神把这个信息托付给他，就借着他把信息来报给别人。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每次看新闻一打开，哇，就很多什么凶杀案件。上个礼拜又有这个恐怖分子在澳洲，对不对？哎，这些新闻一打开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让我们或有惊怕，或者是什么啊，有些不舒服，开始有些防卫。我们每次看新闻，似乎什么负面的消息都比较多，坏消息都比较多。然而在这里我们看一件事情，这位使者，这位神的使者，他把好信息传报给这些牧羊人。耶稣基督来是把福音带下来，福音是好消息。耶稣基督来，他愿意我们能够与他合为一。人本来是不能够接近神的，但是神却愿意人跟他合为一，就借着耶稣基督能够跟他合一。这是一件多美好的好消息。难怪耶稣基督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或者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做主的使者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就是去传报好消息，把这大喜的信息传给他们。虽然当时是做了所谓的小众传播，但是呢，我们也却看见一件事情，当他传播这个好信息之后，牧羊人开始也把这个信息传出去了。所以做主的使者的角色跟责任，就是受差遣，听令于神。我们每位基督徒也是神的使者，神要我们听令于他，受他差遣，然后传他要我们所传的，把大好的信息福音去传给别人。
接下来还有什么角色出现呢？还有一大堆天兵，对不对？一大堆天兵，他们做什么？军队是为什么存在的？啊？军队是为什么存在？打仗，对不对？为了防卫而存在的。哎，你会看见很奇妙。哪有说我们如果美国我们中国派一个军队去，然后派出去怎么样？赞美啊，派出去歌颂。当然了，现在会有些义工大队哈，义工大队就到这个什么军队里面去激励同胞的士气哈。但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你看这些天军天兵是以赞美作为他们的主轴的，这是他们侍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去赞美神，赞美神。我们也常常听别人说，我们如果是读圣经里面，我们会发现当你赞美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以色列人他们要攻打耶利哥，他们进迦南地要攻打耶利哥，第一场战役神要他们什么？没有动刀兵，开始没有动刀兵，反而怎么样？围绕着耶利哥，围绕一天绕一次，绕了六天，然后到第七天再绕，就绕七次。绕完之后怎么样？呼喊！我相信他们当时呼喊呢，也是带着赞美的。当我们向神发出赞美的时候，我们得胜了。神带领他们作战，带领他们作战。所以在这里也颠覆了我们一些观念。我们常常认为说，打仗你可能就要动刀兵，打仗好像要把你的十八般武艺都要拿出来打倒对方。的确需要，有的时候被攻击的时候是需要，但是我们在这里却发现一件事情，这些天兵们，这些军队是在里面赞美的。这是一个何等壮观的场面。当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这一大群人都是在天上发出大赞美的。这也就难怪韩德尔他写弥赛亚的时候，他来谱这个曲花了五十几天把它谱完，写到哈利路亚大合唱的时候，他不得不在那里俯伏敬拜主。而这个哈利路亚大合唱一唱出来的时候呢，连英国的国王他都不得不受感而站起来。所以现在的传统是每次只要听到唱韩德尔的哈利路亚的时候，大家都是非起立来聆听的，站在主面前，恭敬在主面前。天兵是赞美的队伍，我们是不是主的天兵呢？我们是不是主的军队？我们是主的军队，我们也要从这里来学习，来向主赞美，向主发出赞美。我们的祷告当中是不是赞美非常少？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向主发出赞美的时候呢，我们就容易得胜，就容易得胜。这三种角色今天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出现，我们知道这一段是个事实哈。因为耶稣路加他记载的时候呢，他是医生，是根据考据的，然后呢把它详实的记载下来。所以这不是只是一个寓言故事，这不是一个人凭空而想的。当路加把它记载下来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是必须俯伏在主面前。这些牧羊人听到这消息之后，他们就去看到底所发生的事情是什么。他们经过他们的观察，经过他们的访视之后，他们知道这是真的事情。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当他们天使播报这个信息的时候，告诉他们一件事情是什么？怎么去认定这是弥赛亚，这是基督？他们看到什么记号？圣诞节的记号是什么呢？一个婴孩怎么样？包着布怎么样？在马槽里。所以圣诞节的记号是圣婴孩耶稣加马槽。圣诞节的记号 不是圣诞老公公，哈哈哈哈哈哈，背着这个礼物袋，不是，哈哈哈，不是哈，是婴孩加马槽。弟兄姐妹，我们呢？我们有没有记号？基督徒有没有记号呢？其实我们看到这婴孩是谁？主耶稣基督。我们的记号就是要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主耶稣基督？我们基督徒的记号就是有基督在我的心里面。基督在马槽里，这个马槽可以说是个器皿，它承载着耶稣基督。这个马槽不会有人甩它的，是非常不起眼，是一个非常卑贱的，但是因为有耶稣基督，这个婴孩躺在马槽里，就看到这个马槽是何等的宝贵。马槽是个器皿，我们每位基督徒是器皿，但是问题是我们的器皿是承载着些什么？承载着自我呢？承载着我们想要追求的名利呢？还是你要承载耶稣基督？作为耶稣基督徒的记号，就是有基督住在我们这个器皿里面。当我们这个器皿有主基督，我们就成为宝贵，就是一个记号。求主让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思想这个意义的时候，让我们也真的是看到圣诞节的记号，以及我基督徒的记号。当我们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也不禁要常常问自己，我们到底在这世上要扮演什么角色？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把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为主耶稣基督庆生。当我们为主耶稣基督庆生的时候，我们更要的思想耶稣基督是不是生在我们心里，我们也更要思想耶稣基督是不是继续在我们心里面活着。求主来带领保守，让我们在圣诞季节的时候，让我们常常愿意伏在你面前。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